这是凡夫啊，没有觉悟啊。啊，真正有觉悟的人，只有利益众生，绝没有想到利益自己。他了解事实真相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什么是自呢？一切众生是自己。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呐，啊，你几时真正能够明了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，不是别人，那就恭喜你，你就证得清净法身了，你就是法身菩萨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标准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啊，后半部讲的更好：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。这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的境界。我们今天最大的困难叫着相啊，起心动念，第一个是我，有我见，有我相，坚固的执着啊，所以你不能得定，你不能开慧啊，没有定慧，那你就是无明啊，就是烦恼啊。所以天天用的是什么心呢？轮回心呢、啊、造轮回业、啊、造再多的好事出不了六道啊，那些好事那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。那这个事情到底好不好呢？啊，一般人说这好事啊，大福报啊，人天大福报啊。啊，那我们听听佛菩萨怎么说的。啊，佛菩萨则不以为然。啊，佛菩萨怎么说呢？也好也不好啊，这个话是真话了，绝不是模棱两可啊。啊，说你也好，你要觉悟就很好。觉悟怎么样呢？我有福报啊，这个福报给一切众生共享，好事啊，怎么说也不好呢？你有大福报，你要做个恶事啊，你会害很多很多众生，那将来你的果报啊，在三途啊，那你就苦了。所以，也不见得是好事情啊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我们在现前看到这个事件，有些人得大财富。有些人得很高的地位权势，有漏福报啊。他要是遇到高人在旁边帮助他啊，看他犯了错误，劝导他，他能够改过来，好事情啊。要遇到一些 不善的人在他周边，天天给他出坏主意啊，叫他就做坏事，哎呀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古今中外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，啊，这些帝王都是前世累劫所修集的福报。啊，他的语言成熟了，果报现前了，不是偶然的。我们学佛的人对于因果报应完全接受，完全相信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啊，语言太重要了，就人不能跟人结恶缘，结恶缘，将来你的福报成熟，你的周边围绕着你是恶人，你怎么能不造罪业呢？啊，我们要与一切众生结善缘呐！啊，纵然修得有漏福报，啊，不要紧。啊，你做了帝王了，啊，你底下这些大臣都是善人，都是贤人，都是君子，你是一代明君呐，一代圣主啊！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要多想想。啊，不能够疏忽。无论我们修行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六道，啊，能不能往生净土去做佛做菩萨，啊，这些事都要想到。决定不能疏忽，那么再其次，我们也在经上看到色相图，佛说了，这是以自利厚德智为体，啊，那这就不是净土了。第四呢，有他受用途；第五有变化途。啊，这个差体再多，总而言之啊，不外乎这个五大类。啊，我们细细去读诵经论，大致上啊可以能够理解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请看《世界成就品》，岔题寄诵第一首。啊，二十普贤菩萨与 重宣其义，成佛为神，观察十方而说颂言。这个一句是设计的仪式，我们在这部经里面读得很多，也可以说变数最多。这里面的意义在前面多次的介绍啊，凡是佛在经论上有许许多多次重复的地方，一定是很重要，是我们凡夫很容易疏忽的地方啊。所以佛菩萨慈悲也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，学佛的同学啊，为什么要学佛？无非也是想得到佛法，佛法是觉悟之法啊，正法，纯正之法，净法，清净之法。我们要求得觉正净的受用啊。觉正净的反面是迷邪染，我们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，哪一个人不是堕落在迷邪染里面的？自己好好想想，确确实实是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尽呐，过的是这个日子啊。这个日子叫六道轮回的日子，无论这个世间贫富贵贱啊，不但是人间，即使到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都不例外呀。学佛之可贵呀，反过来呀，回头是岸呐，从迷邪然回过头，一觉真净呐。我们确实是有这个需求，有这个愿望啊，但是我们没有法子离开迷邪染，没有方法得觉真净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古时候的修行人能得到？不但出家人得到，在家人也得到。你们看看《大藏经》里面的《居士传》啊，在家男众；《善女人传》在家女众，没有离开家庭啊，没有离开事业，也没有离开一般应酬啊。他为什么能够立弥歇然得觉正净？ 这很值得我们反省的。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那我们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？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就缺乏在文经太少了。古时候的道场跟现在道场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古时候道场天天讲经，天天教学，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你出家在家，天天上课啊。是真的吗？一点都不假。你看看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间，他所做的，为一切众生讲经三百余回呀，说法49年呢。这个三百余回，就像我们现在办讲座一样。我们现在讲座讲一届一届，那三百余回是300多届呀。那么他办的这个讲座，时间有长有短。长的时间有好几年，短的时间有几天，十几天半个月，一两个月，不一样啊。一生总共等于说办了300多次。这个讲座讲习或者是研习大家在一起研究学习时间49年除了旅行之外几乎都不间断，即使在旅行当中还有遇到路途上遇到一些人提出问题向世尊请教，佛也为他解答。这些事情注意在阿含经里面看的很多经文不长，短的不到100个字，长的200-300个字，记载世尊为大家解释一些问题。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所以，哪一个道场不讲经呢？哪一个道场不教学呢？如果不讲经不教学，这就不是佛的事业了。佛的事业，你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一生干什么事？他搞的是哪个行业？他的事就是教学，他的行业用现在术语来说呢，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你们想想对不对呢？释迦牟尼佛教学，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 只要你肯来学，他就欢喜教导你。啊，跟中国孔老夫子一样啊，有教无类呀。啊，完全是开放的。尤其是难得呢，他老人家是义务教学，不收学费呀。啊，不希求别人呢报酬，不希求别人供养。啊，自己生活很简单，每天出去徒步，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你看他多么自在啊！这就叫如来家业啊！所以要记住，如来家业是教学，是学习啊，自己不断在学习啊，永远不断的在教别人。绝对不是现在这种道场啊！啊，现在道场这没有讲经说法的佛法之衰，衰到此地啊！道场累积的罪业，原因也在此地啊！所以，鸿鹄是一体啊。弘法护法没有一个不是通宗通教啊，所以我常常在讲习里头告诉大家，护法的功德超过佛法啊。护法是这一个道场是个学校啊，护法是校长啊，是学校的执事人员呢、啊，他的功德最大了。弘法是什么人？教员呢、啊？啊，校长不请你，你这个教员教的再好，你有无用武之地呀、啊。啊，所以弘法的法师依靠什么？依靠护法了，就是好教员呢，要依靠学校的好校长啊。啊，这个好校长认识他，啊，尊重他，聘请他，啊，请他到学校来上课，学生得利呀。啊，学生得利益，第一个感谢的是谁呢？感谢校长，校长给我们请这个好老师啊！感谢老师是第二位呀、啊，这个要懂得了啊！所以实际上来讲呢，当教员容易啊，当校长难啊。佛法的兴衰啊，众生的福德完全在护法双肩上啊，弘法是协助护法的啊，所以佛在经典上讲啊，一佛出世啊，一尊佛他是弘法的，千佛拥护啊，一千尊佛降到这个世间来，来当护法啊，做护法的人都是佛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 啊，护法的人，他的修持，他的德行，超过弘法的人了。啊，所以多少这个护法，啊，寺庙里面这个方丈、住持啊、当家啊、执事，古佛再来，菩萨示现了，众生有福啊。啊，他才有智慧，他才有能力培养积极的弘法人才。啊，这个功德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功德。啊，那么是今天佛法为什么衰呢？我们很清楚，啊，不是衰在弘法，弘法的人大有人在，没有人支持他，啊，没有人请他，所以虽然有弘法的能力。真正是无用武之地，啊，只好退回家里去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了。难在这里呀！啊，这就是好比有能力做好教员的人很多啊，那个学校校长不要他。啊，不聘请他，他有什么法子呢？啊，他只好改行啊，做别的职业去啊，维持自己的生活啊，顶多自己自修，自己成就，不能够利益社会大众。啊，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的感慨很深呐、啊。成佛为敌，观察十方啊。成佛为敌里面，得佛加持，得佛加持，你自己不认真修学，你怎么会得佛加持？观察十方是慈悲一切啊，他有大慈悲心呐、啊，有大愿力、啊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呐、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净宗学会啊，谁是学会的佛菩萨呢？主持教化呢？会长啊，啊，会长、副会长、总干事是菩萨了，啊，再有能力，讲经说法的法师也好，居士也好，他不邀请你，你就无用武之地。啊，他能够邀请你。邀请的法师是教员呢、啊，他们是校长啊，啊，教员为校长服务的，忠心于校长啊，啊，校长对教员要知道礼遇，啊，古时候国家领导人。君王啊，对于读书人士大夫阶级，我们在古籍里都常常看到礼贤下士啊，对于有道德的人、有学问的人、能够担任教学的人啊，在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是总校长啊，啊，他要教化全国老百姓，谁去教呢？他要招一些教员来教，对这些教员有礼貌啊，礼贤下士啊，自己谦虚啊，尊重这些教学的老师们，啊，老师们尽心尽力，啊，来效忠啊，啊，全心全力呀，帮助他教化人民，教化百姓。啊，一个道场建立，道场的主人就是佛菩萨。应当学习经典里面的教诲啊，对于有德行、有修持啊、有学问的这些好的教员，要知道礼请。啊，教员实在讲，他们很清高啊，他们不重视名闻利养啊，要是重视名闻利养，俗气了。这个教员可以不必请他啊，古往今来。事出事法，所以高士啊，高是高明，士是有学问、有德行。高上面讲个清，清高啊，啊，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人尊重呢？是不是他也有毛病啊？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是有点道理啊，实际呢，实际没有道理。告诉教人，他知道关机啊，我在这里辛辛苦苦教，会不会有成绩？如果辛辛苦苦在这里教，一点成绩都没有，你想想看，他只有自动辞职退出，没有成绩，对不起这个道场，对不起这一方的大众，也对不起校长。啊，不需要校长下命令开除他。啊，这个撤他的职务，他自动就走了。啊，所以教学这一门跟其他的行业不一样。这些清高的老师唯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尊师重道啊！我做老师何必要人家尊敬你呢？不是，从尊师这个地方来看到你对这个道业重视，你要是重视道业，你一定尊师，你对老师不尊重，说明你对道业不尊重了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老师看这个学校啊，这些学校的领导人看这些学生在这里接受学习的大众啊，他们对于这个 道义，尊不尊重，爱不爱好，是不是认真热心在学习啊？如果真正热心在学习，就是给老师的侮辱，老师也不会走啊。为什么呢？不忍心呐。老师的志是在传道啊，啊，传道授业啊，这怎么能走呢？啊，学校很穷，发不出薪水了，啊，甚至于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老师也不会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学校上下。上是领导人，下是学生，重视道业。他要给大家了共甘苦共患难啊，他不会离开的。但是如果大家学习的这个态度懈怠了，懒散了啊，不再重视了，这个老师你给他再高的荣誉，再高的待遇，他也要离开啊。啊，他不能不离开啊。所以告示是绝对不会把名闻利养放在心上啊，这个东西看得很淡薄，置之于度外啊。啊，完全看到你重不重视这个教学。啊，尤其是圣贤的教学。啊，在一般宗教我常常说神圣的教学。啊，我每念到这一段经文，我有很深很深的感慨。啊，这个八个字，成佛为神，观察十方，上求下化。菩萨一直到等觉还是这样。此地普贤菩萨等觉菩萨了，依旧是上求下化啊。那么成了佛了，成了佛之后啊，还是成佛为神，观察十方。他成什么是什么佛为神呢？成佛之后一定啊要降下来做菩萨。为什么呢？为一些新学初学的人做榜样啊，那是真正慈悲到基础了啊，没有为自己了，完全为别人，做给别人看啊，做一切众生的榜样。啊，就好比念书啊，在现在学校里头啊，自己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，最高的学位拿到了啊，现在世间人拿到学位啊，这个是自己学业完成了，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了啊。菩萨不然，菩萨成佛之后怎么样呢？又回到一年级去当学生。那为什么呢？到一年去就帮忙同学，这叫真正慈悲啊！啊，无论是幼稚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需要帮忙的学生，他都实现，所以说应以什么身，得度啊，就现什么身。 啊，愿意小学生得度，他就实现小学生；愿意中学生得度，他就实现中学生；愿意大学生得度，他就实现大学生。啊，他实现做出榜样给你看呐、啊，帮助你解决问题，帮助你学习啊。这是菩萨了，这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！那么这是我读这个社稷仪一点感想啊，也是一点心得了，供养大家啊。现在我们看寄送第一首。或有诸刹海，妙宝所获成，坚固不可坏，安住宝莲花。寄送啊，有时候比长行说得详细啊。这首偈这个寄送第十首，长行有二十句，所以每一首偈呢，啊，不定啊要说哪几句。像这首偈里面，包括。长行里面第一句啊，一切宝庄严为体。第二句，一切啊以一宝种种庄严为体啊。还有第六句，不可坏金刚为体。因为这首偈第三句坚固不可坏呀、啊，所以这首偈里面内容包括长行里面三句，第一句、第二句、第六句，啊，所以从偈颂里面呢，跟长行合起来看，意思。更为明显了啊，或有是不定词啊，确实有，但是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啊，有这个刹海啊，妙宝所获成，坚固不可坏，安住宝莲中。我们在华藏世界确确实实看到了，学会修净土的同学很多，对于净土经教相当熟悉啊，读得多，听得多，西方极乐世界也佛如是啊，这首偈里头所说的啊，华藏极乐都是属于所说范围。再看第二首，或是净光明，畜生不可知，一切光庄严，一指虚空住。这首偈呢，说的是长行里面第三句、第四句，啊，三句是以 一切宝光明为体。第四句是或以种种色光明为体。所以寄诵里面讲或以净光明啊，畜生不可知啊，一切光庄严是一指虚空住。